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会带给大家一个信息，是一个伟大的邀请。活在今天这个人人注重自我感觉的后现代社会中，基督徒要想过一个乐意侍奉神、既为主而活的生活，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不只是一个道理，也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这中间会有许多的挣扎，这中间会有许多的拉扯。可以说，乐意侍奉神、为神而活，必须是一个每日的操练。保罗曾经在讲到基督徒一个品格叫做敬虔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而一个敬虔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乐意侍奉神、为神而活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这是需要我们每日操练的。我看到诗篇一百篇是一个伟大的邀请，是圣灵在邀请神的儿女们要怀着感恩的心起来，乐意侍奉神、为主而活。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回应圣灵的邀请，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操练，一起来努力过一个乐意侍奉神、为主而活的人生。所以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诗篇一百篇，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做怎样的邀请的工作。这个诗不长，一共只有五节，诗篇一百篇一到五节，我们翻到了就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诵读。开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我现在来问大家，我们数一数诗人在这里连续使用了几个命令式的动词当，大家数一数有几个当，谁第一个回答？当向耶和华欢呼，几个？啊，几个？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再来第三个什么？当来向他歌唱，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好，我第二个问题再来看看，这是一首完全的赞美诗，请问数一数诗人又连续用了几个名词来叙述他赞美神的心情？第一个是欢呼，接下来还有几个？欢呼、乐意、歌唱、称谢、赞美、感谢、称颂，多少个？还是七个。我们从这个诗中还可以看到，其实短短的五节圣经它分了上下两个部分，上下的结构都是一样，都是相似的，都是先邀请来颂赞神，然后说明理由。我们先来看上部看吧。当天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华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这四个命令式的当之后，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再来看下部四节五节，他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称颂他的名。接下来理由是什么？一起来，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今天我会借着这个伟大的邀请，这个信息分两个部分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一到三节，大家不要把圣经关上，我们就按照这上面来讲。我第一部分要跟大家讲的是，当以侍奉耶和华为乐。第一节的圣经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有人以为这是以色列百姓进入圣殿时所唱的诗歌，但是从这个诗歌的句子中我们看到，其实这首诗是为全世界人而写的，所有受造的人都得到了一个伟大的邀请，要来到耶和华所在的院里向他欢呼，向他歌唱。当然 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就不需要再去耶路撒冷朝圣了。那我们今天要去敬拜要去颂赞的神的殿宇在哪里呢？耶稣讲过这句话，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基督称自己的身体为神的殿，而今日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一个人若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若是在基督的教会里，成为基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他其实就在神的院宇中了。这里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这句话是说朝圣者前来敬拜的对象从来就是一位与人亲密关系的上帝，而不是一位遥远的神灵。犹如大卫所说的，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他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我们曾经讲过这诗篇139首的诗，大卫在说我的神啊，你从来就是认识我，晓得我的心思，知道我的行为，神在我前后环绕，他会用手按在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人之间一种何等亲密的关系。同样与大卫亲密相交的神今天也一样在呼唤我们来认识他，来晓得他，也邀请我们进入他的院宇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且为他而活。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诗，第二句诗是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诗人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这里的乐意指的不单单是侍奉上帝时我们心里会有一种喜悦欢乐高兴的情绪，而是说人因着感恩，因着对神的认识而起来乐意侍奉神。这里的乐意是说他对神的侍奉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已经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责任，而是甘心的，是乐意的，是带着敬拜的心，是唱着喜乐的歌来侍奉的。我想到了我当年在餐馆打工的老板，他曾经啊，在我在大店里打工的时候，他曾经邀请我，他说我们啊一起来开连锁餐馆吧，我们都是一个教会的基督徒。后来没几年，我们在组里面先后被主呼召，我去读神学啊，奉献传道，结果他后来也被神呼召，结果不是开连锁餐馆，而是被上帝连锁呼召做了牧师。他现在在美洲里啊，在一个教会叫牧羊教会。这是圣诞节的时候他寄来一张全家福，在那小小的照片背后他写了几行字，他告诉我说，他说主最近把不少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带到了我们春田市这个小城里，今年信主受洗者为去年的3倍。短短的这句话语让我感受到如今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心中的那份满足和喜悦。我想当年我奉献传道是否还容易，因为我刚来美国好像一无所有，但是我的老板却不容易啊。他就喜欢打餐馆，爸爸就是开餐馆的，做了一手好茶啊，好的早茶啊。我记得那一年我奉献传道2年以后回去述职，我来到他的小店里面，哇，生意好到一个地步，礼拜六要是喝早茶的话，礼拜五你要预定。但是终究他被上帝呼召，然后放弃了所有，最后献身传道。所以我在想说，那绝对是甘心的，也是乐意的。一个信主的人要起来甘心乐意侍奉主，中间会有一个转折。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一个信主的人怎么会最终会乐意来侍奉神？他必须把侍奉做在耶稣的身上。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呢，他在山坡上种水稻，大家知道种水稻的时候要用水啊，他说那是要用水车一脚一脚的把下面的水要打到他的水稻田上。那一天的早晨他起得很早，就把水稻田灌满了，想不到到中午的时候那水田里的水呢就流掉了。他一看呢，原来在他的水稻田边有一个小口子，这个水就自然的流到了下面的啊邻居的一个水稻田里。所以呢他于是呢就把这个缺口堵上了啊，第二天仍然去查，但是连续3天他水田里的水都自然的流到了邻居的里面去， 不是这里缺了一个口，就是那里缺了一口。他知道一定是邻居在偷水，所以心里非常的气。他说我是基督徒了，我就忍一忍吧。再过三天仍然是如此，他就没办法，就去找他的牧师。牧师告诉他，你能不能明天这样，你明天先去为那个邻居来打水，你看看这怎么可能呢？他已经偷了我六天的水，我怎么可能再去为他打水呢？但是他因着顺服，他那天的早晨起得早早，就先去为他邻居打水。但是当他刚刚为邻居打水的时候，他的心就开了，突然里面生出一种极大的喜乐。他觉得傻得很，我这辈子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能够为邻居来踏水。就是这样，他的心开了，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在爱里没有恐惧。他终于明白，原来当一个人将好事做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里面就会生出那种甘心乐意的心来。一个信了主的人，如果愿意为主而活，只要把每一个侍奉都做在耶稣的身上，算在耶稣的头上，这时哪怕你在服侍一个小子，哪怕你把一杯凉水递给他喝，你都会感到甘心乐意。我首先谢谢大家，大家记得两个礼拜前祷告会的时候，我邀请大家为我的父亲祷告，因为我的父亲心里已经开始有点改变。感谢主，上个礼拜三我的父亲终于决志信主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一次一次往那边走，奉神的名就带领他信主了。我当然非常的高兴，礼拜四接到消息以后，我马上就打电话回去谢他们。我认定他们在主面前是个天使，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赶过去，但是他帮着就去带领我父亲信主。每当我跟他们讲说谢谢你的时候，他们就堵住我的嘴，你不要这么讲，谢耶稣就可以了，谢耶稣就可以了。你知道他们是何等的火热，他们那个时候想说，我们现在不仅要为你爸信主，你妈是早就信主了，但是我们盼望你妈早早的能够醒过来，因为我妈是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所以他们就去我的妈的病房为我妈妈来祷告，不仅如此，还带了我妈妈旁边的另外一个病人信了耶稣。哇，你就看到他们心意火热，为主传福音，真是甘心乐意。圣经上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这里除了乐意，我还要特别解释两个字，那就是侍奉。这个词，这里的侍奉原文就是指工作。这个词大多用在对神的服事上。有趣的是，在摩西的律法中，在讲到守安息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叫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大家记得吗？有这样一句话，对不对？这里的劳碌做工与侍奉就是同一个字。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就是指日常生活上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思想、你的体力所支付的所有的劳力和资力，也包括你付出的一切的精力、精神和金钱。所以圣经上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乐意侍奉耶和华还不单单是你只双手为主做点什么事，而是指你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都要乐意为神而活。这其实也就是新约圣经的观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一句话，乐意侍奉耶和华就是乐意为神而活，乐意在每一天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只有一个心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荣耀神。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感谢上帝的恩典，最准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善用今生，莫想天国。这也就是要我们存感恩的心为主而活，无论心思意念，无论言行于此，都来荣耀上帝的名。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灵，也是他草场上的羊。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这里既是圣灵今天对我们的呼唤，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来到耶和华面前敬拜他的人自己的生命的启认和信仰的告白。犹如大卫所说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里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神不仅在呼唤我们，他也借着自己的律法和先知多次多方启示他的百姓，因为神定义他所造的人要认识他，要晓得他， 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和旨意。所以一个人对神认识越多，他就越会发能够感恩，也因着感恩，他有越发乐意来侍奉神，且乐意为神而活。在路加福音中，那个得了医治的麻风病人，因着认识耶稣是神，神就来到他的生命中来医治他，就生出了极大的感恩，他并以全身全人全心来敬拜他。当其他被医治好的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圣经上说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并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当晓得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这里圣经上说，这里说我们为他所造，不单单是说一般性的创造，而是指神在万人中对我们的拣选，是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重生，即耶稣基督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的另一个全新的创造。所以一个重生，我们说重生重生就是被神重新又造了一次，所以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才会向神感恩，才会甘心乐意侍奉神，为神而活。当晓得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诗人在这句话中间接地指出，一个人他的罪性使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神所造的。同样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因为仍然还存着罪性，有时我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属他的。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讨论，那一天大家正在查圣经，是在讲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有一位慕道友发言说，他觉得彼得这是保护革命力量，不做无谓的牺牲。也有人觉得，这即使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如果有人要冲进来要破坏我们的聚会的时候，他说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要暴露自己。但是大家想一想，彼得不认主的故事原意不是如此，圣经上说彼得其实也在光照我们，常常在世界上，在不幸的人中间，缺乏分别为圣为主做见证的勇气，是说我们也没有起来承认我们信仰的胆量。比如同事们一起吃午饭，有人做谢饭祷告，我却隐藏自己怕人笑话。比如办公室里大家都在讲黄色笑话，我怕自己与众不同会被人嘲笑，我也会点头跟着喜笑。其外在生活应用上，我有时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事还要照样去做，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话要照样去说，这就是我心在那一刻不承认自己是他造的，是属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圣灵是这样光照我们的，当晓得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今天圣灵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很乐意的强调基督是我们的朋友，耶稣他自己也说是我们朋友，但是我们的内心想一想，有没有比较的喜欢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而常常不太愿意把耶稣当作神来敬拜，来顺服他。今天为什么有许多的人只愿意留在团契，却不愿意走进教会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他造的，是属他的。耶稣如果作为我的朋友，作为我的老师都可以，我们可以平起平坐，很安全，但是要把耶稣当作自己的救主，把自己的名归在他的名下，或死或活都认定耶稣是我的人，那就要慢慢再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一个人要信耶稣会这么难，因为他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爱心的问题，而是生命主权的问题。因为从亚当来的人在本性上个个都是抵挡神的，我们只要看看我们原来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真的是认定它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不是个爱心的问题，乃是一个愿不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问题。同样，为什么有人信了主一直不愿意受洗呢？我其实都问过他们，大部分人给我的回答是觉得自己不够格。要想够格才受洗，我曾经对他们说，如果说得轻一点，这是浮屠，因为人想靠自己这点道德力量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我们其实在圣经中看到过保罗，他也挣扎过，他也想过自己过靠自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他觉得做不到。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 但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想法，但是靠自己的道德力量，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行出来。要想够格才受洗，我说的重一点，对他们说，这是骄傲。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可以达到受洗的标准。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身上的这点义在上帝的眼里永远只是一件破旧的衣服，是捉襟见肘，没有办法遮蔽我们的身体。但我今天要说的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圣灵在这群诗里所光照的，或许是我们不愿意最终的承认自己是属他的，是属他的臣民，是属他的奴仆，是要受他的管辖，是要为他而活的。上个礼拜三祷告会，教会一个一个为我们教会已经有13位弟兄姐妹信主但是尚未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春天快要到了，不久我们教会就要组织受洗，盼望这一次你能预备好心。若你的心预备好了，就来告诉我。你要记得，一个信而受洗的人是表明自己是他造的，也是表明自己承认是属他的。若有人在生理上或者在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需要，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每次崇拜的结束，我都会留在这个大堂里来帮你来祷告，为你来分忧，也会为你来祝福。圣经这里说，当晓得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这一句话还告诉我们，神是中心，是主体，而我们是客体，是要永远围绕着他，永远顺服他的。最近我跟一些弟兄姐妹有比较深入的交通，有个弟兄与我讲到教会世俗化的问题，他告诉我，他最近正在听美国宣教士 Paul Walsh 的讲道。我说我也听了他的讲道，我心里也非常的阿们，阿们他从神所领受的话语。我心里一边在听他的道，我一边在想说，这是一个被神所使用少有的先知型的牧师。他对美国教会的批评很深刻，也很震撼。我看到这位牧师不是那一种看着人的脸讲道的，而是被好像被人人拥戴的牧师。他只是按着神的托付，把人从梦中唤醒，并带到上帝的面前。几个月之前，我因着听他的道感到扎心，我甚至把他那一段已经翻译过来的非常著名的叫3分钟福音，你在网上或许也可以打进去这个字，你可以听到他的道。我一字不漏的把它录了下来，好，抄录下来，有机会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领受。我想今天教会世俗化倾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诗篇中所说的，是忘记了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常常在强调神的慈爱和怜悯，却回避神的公义和审判。我们常常只求从神来的祝福，却不愿意为神而活。我们常常只求神快快地将苦悲撤去，却不愿意自己来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只满足十字架的道理，却不愿意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今天的教会成功神学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喜欢消费圣经，于是就挑好看的看，挑容易看的看，大家也似乎在消费牧师，挑好听的听，最后牧师似乎也在消费会众，挑好讲的讲。最近我看到西边书小组，他们今年打算在神的话语上和生活运用上多下功夫，准备用一年的时间逐字逐句的来一起学习马太福音的5、6、7这三章。大家知道马太福音这三章5、6、7、3章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它是基督信仰在生活和生命上的一个宣言，是我们人最不敢去碰触的，也是最能够征服我们人心的地方。西边书小组他们排了一年的查经计划，有3位同工小组轮流带领，每一个主题我看了他们排出来的都是非常挑战的。这里有八福，有光于言，有动怒，有奸淫啊，离婚、报复、财富、忧虑、论断，如何爱仇敌，如何进窄门，如何建造房子。所以今年他们的目标是小组每一个人都能熟记这三章的经文，明白经文的意思，并要在生活中努力活出耶稣的教导。一整年不多查，就仔细的查这三章的经文。我说西边书小组这一年是在探险，也是在寻宝。我为这些弟兄姐妹在信仰上这种勇气，更为他们对主真诚的爱而感恩。我想这就是乐意侍奉神并且愿意为主而活的实际。圣经这里说，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诗人在这里 显然是强烈的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恩典，那就是神从普天下把我们分别出来，认我们是他的民，选我们为他草场的羊。在先知书以西结书中这样说，主耶和华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必从万民中领他出来，从各国中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神说，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吃草，我必亲自做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耶稣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他又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比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神是这样来称我们是他的羊。今天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不但在耶稣基督里被重生，我们也蒙他足够的恩典，被放在他恩典的牧场上接受喂养，我们有机会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这里说，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诗人在说，耶和华不只是造我们的主，也是供应我们日常需要的大牧者。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在新诗十六篇中这样说，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于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是动摇，因此我的心喜欢，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们借着圣经可以看到，对昔日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被家宅列强威胁下的民族，要认清耶和华的全能和全权，以及他的供应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点，他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上个礼拜我曾经借着诗篇四十六篇来讲说西西家的故事，他在难处的时候，他说就像一个惨难的妇人向神呼救，好像没有办法再将孩子生出来，所有的金银都给了亚述王，连圣殿中所有的金银，连金柱子上的包金都给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但是亚述王仍然不满足，还要来攻城，什么依指望和依靠都没有了。我这次看到西西家王穷到只有上帝，一个人已经穷尽到什么路就没有了，只有上帝。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说，受到全球性的经济变迁的威胁，受到失去工作的恐惧，也受到世俗世界极大的诱惑，我们其实也一样需要来思想神的全能和全权，来思想他能像牧者般的供应，因为他就是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倘若我们能真正的体认到发生在我们生命中这个被造、被救、被保护也被他疼爱的事实，我们就会为这个恩典来到上帝面前感恩，也愿意来向他敬拜。好，现在我讲第二个节，就是从第四节讲到第五节，我们来讲第二段，当称谢进入主的院宇。我们来一起来读第四节好吗？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按照诗歌的上下文，诗人似乎在提醒我们，不单单以侍奉来讨好神的喜悦，我们还当亲近主，进入主的门，进入他的院。我因此想到了浪子的比喻，做哥哥的每天都在父的家中劳碌，他每天都在神的院里为神来做工，但是他的灵却没有以父的事为念，他的心也没有进入主的院。从这种意义上讲，这兄弟两个都是浪子，只不过一个浪子是在门家门的外面，一个浪子是在家里。神的家中有浪子吗？有，记得磐石教会 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对大家讲过，我说我来到这个教会，其实对两种人最感兴趣，最有负担，一个是酒精不幸的，另一个是酒醉不醒的。酒精不幸的其实就是在外面流浪的，酒醉不醒的就是在家里流浪的。我看到当初圣灵在我们磐石教会有极强的工作，许多酒精不幸的就信了主，许多酒醉不醒的就醒起来来跟随主。我相信今天圣灵在我们教会中继续要做极大的工作。今天他其实也在邀请在那些门外的，因为圣经上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普天下岂不就包括你吗？所以如果有慕道友在中间，即使圣灵也在告诉你，你会来教会，你喜欢与基督徒交朋友，你很想得着神的儿女的福气，岂不就是圣灵在你内心对你的呼唤吗？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圣灵在告诉你，你是被造的，你是属他的，你是可以回家的。同样，今天圣灵也在邀请那些在神的家中流浪的、沉睡的。圣经上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应当以赞美进入他的院，应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圣灵在提醒你，你已经是主的人了，你的生命已经因着耶稣脱离了罪的诅咒和死亡的劫难，你的脚已经站在门内，你要快快的行起，赞美神，感谢神，起来称颂神的名。你要更新与上帝的关系，你不要再做神家里的边缘人，你要从矮墙的后面勇敢的走出来，不要再与神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圣经在雅各书上这样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他对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圣经这里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怎样的人常常能够感恩，能够带着称谢，带着赞美，带着称颂进入主的愿呢？路加福音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讲说有一天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吃饭，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闯进了他们的宴席，跪在耶稣的脚前，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擦干耶稣的脚，把自己带来的一瓶香膏打开抹耶稣的脚。就在这个时候，西蒙就在笑，看着耶稣在笑，他心里想说，耶稣啊，你是先知，你知道今天这个人突然在你的脚前这样的行为，你知道他是我们城中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罪人啊。这是耶稣突然就问西蒙，他说，西蒙，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西蒙说，夫子请说。耶稣说，有两个人欠债主的债，一个欠了五两，一个欠了五十两，他们两个人都还不清，债主就恩免了他。我今天的问题是，两个人哪一个更爱债主？西门说，那当然是那一个被恩免多的更爱债主。耶稣说，你讲得不错，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这个女人的眼泪却湿了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亲我的嘴，这个女人却亲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用香膏膏抹，这个女人却膏抹了我。我告诉你，因为他赦免的多，他爱我也多。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十分清楚的一个光照，一个心里认定自己被赦免多的人，他才会爱主。所以如果我们认定是欠耶稣五十两的，我们今天就能够从睡梦中惊醒，带着称谢，带着赞美，带着称颂进入主的院里。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欠了耶稣一条人命的，我们今天就会起来爱他，侍奉他，且乐意为他而活。圣经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个承受上帝恩典的器皿，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他的话语，他的提醒，他的光照，他的帮助，他的安慰，他的陪伴。最近有人到我家来玩，对我说，牧师啊，你的菜做得很好，我看你的房子也布置得很好，你的后院设计的也很好，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做每一件事情心里都充满了感恩，无论是灵修讲道，无论是分享交通，无论是炒菜送花，无论是我到外面去走野地，去挖野菜，去捡皮卡，我心里其实做每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我的心里都是唱着歌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说是想说，我们要学会感恩，要起来歌唱，要为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和恩典来感谢他，为了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来向他感恩。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说去年的1月15号，大家还记得啊啊，美国航空公司啊，有一架飞机突然在高空中碰上了大雁，所以他们两个发动机都没有办法工作，于是机长就带领他们滑翔，最后降落在纽约的啊一条河里面，被称为叫哈德逊奇迹，155个人都没有死伤。今年一年了，这一群人就在纽约聚集，庆幸他们被拯救没有死。其中有一个人心怀感恩的乘客说，他说我们得到了生存的第二次机会。大家想一想，在危急的时刻我们会把握每分每秒，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却不会觉得每一天的意义，我们觉得是周而复始，但是你想过吗？每一天都是恩典啊，其实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次的机会。大家听听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一天的早晨都是新的。上帝啊，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要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是一个先知对神的感恩。我曾经听过一个 老人感恩的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是每一天早晨醒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是的，他的意思是在说总有一天我不会再醒来。我想这一句话也是对我们年轻人说的，我们里面也一样能可以认同的。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里面还有气息，我们就当感谢上帝的恩典和慈爱。阿们。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他，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感恩。我们明天早晨能够醒来，我们要感恩。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我们里面的歌也是新的。所以上帝命令我们说，每一次你都应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应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应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当感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相信诗人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要求朝圣者唱赞美的歌，称谢的歌进入他的院宇，而在强调一个朝圣者的生命就是一个对上帝的赞美和敬拜。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我想起我们过去教会的组织单章上写的这样的字句，你会读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我读给你听听啊。我们的整个的单章的程序上这样写着，以宣召开始敬拜，以诗歌赞美敬拜，以教牧祷告敬拜，以同心读经敬拜，以听神的话敬拜，以诚心奉献敬拜，以相交问安敬拜，以三一颂歌敬拜，以领受祝福敬拜，以默祷结束敬拜。每一个都是敬拜。弟兄姐妹，你想到什么？这句话其实都是给人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在神的家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组织的一切的活动，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敬拜神。这些话还有一个更深的提醒，是我们神的儿女，就如保罗说的，每一天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保罗的话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开始，我们每一件事情的打算和最后的结果，都要叫神的名得着荣耀。我想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就叫做应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应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应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来看最后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这句诗告诉我们，这首诗是为全世界人写的，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圣灵的邀请来敬拜耶和华，敬拜他创造宇宙万物赐给我们生命的神。我们作为一个受造者，敬拜他的理由就是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就是因为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当我们的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这是因为耶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是因为耶稣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这是因为耶稣应许我们，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地方，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来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就是说神本为善，他的慈爱要存到永远，他的信实要直到万代。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过，诗人使用了七个命令式的动词当，我们把这个七个当我们再来读一下好吗？第一个当什么？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而这七个命令最后的理由就是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向神感恩，为主而活。这位创造的神，救赎的主，这位今生和永世的大牧者，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敬拜。让我们接受圣灵的邀请，让我们能够起来感恩，起来操练，乐意侍奉神，为主而活，直到见他的面。我们一同再把这100篇的诗篇从一节到五节一起来领受这篇圣灵对我们的邀请，我们一起来诵读。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敬入他的名，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哦，今天哦，你借着圣经，借着这100篇的诗篇，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这样一个伟大的邀请，让我们这些受造者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奉你的名而活，能够来荣耀你，能够成为你在这个世代美好的见证。哦，亲爱的主，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实明白我们里面有啥，有什么得罪你的没有，让我们真实明白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亏欠没有。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坚固我们的心，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我再一次奉你的名起来荣耀你的圣灵。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